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是曲正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一下环保哈，从这个使用塑料袋的角度来关注一下环保话题。那从我们新州说起哈，那新州政府呢，或将计划在3年内呢，要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袋，那逐步呢，从目前的局部限塑过渡到未来的一个全面禁塑。
那么您认为塑料袋应不应该全方位禁止？哈，刚前面沈楠也提到产品变绿变贵了，您是不是愿意承受绿色环保带来的高成本？我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没了塑料袋日子还能怎么过？热线电话13007993239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
那说到这个塑料袋哈，给环境造成的损害哈，是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哈，因为是大部分都是不可以再降生的，可以都不可以就再降解的那种材料所生产的，它的结构也比较稳定，所以说不会被天然的微生物菌呢所降解，在自然环境中呢，所以说会很长期的存在。那说到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国家哈，那么在澳大利亚一些被乱丢的塑料袋呢，也造成了海洋污染哈，经常也会被海龟啊、鸟类啊、一些鲸鱼所误食。
哎，这个新闻当中也看到，而且塑料袋对于这个土地有很大的危害，会改变土地酸碱度，污染土壤，影响农作物的吸收养分和水分，而且让农业减产，影响土地的可持续使用。关键它焚烧以后，它会产生有害的烟尘和气体，同样也会大气环境也会带来污染。
好，那前面说到哈，那新州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禁塑的计划，其实说到新州呢，也是在宣布之前哈，是这个全国最后一个还没有全面禁止塑料袋的这个州或领地的行政区。那所以呢，新州政府呢，在上周就表示说哈，这个在当地要实行一个价值3.56亿澳元的一个5年环保计划，那将在20年内呢，防止约27亿件塑料垃圾呢进入到当地的环境中。
新州的这个环保计划呢，会把轻质塑料袋、吸管还有餐具都纳入到整治的范围里，目标呢是进一步清除垃圾当中的塑料制品。绿色团体呢对这个期待已久的举措表示非常的欢迎，但是他们也说了，政府不应该等到3年之后才审查其他塑料制品的使用，包括这个后置的食品购物袋还有一次性使用的杯盘。
说到这个轻质塑料袋哈，包括就是说除了像我们现在购物时候所使用的，也包括像一些这个在超市里面的产品包装哈，什么蔬菜水果肉类所使用的轻质塑料袋包装。那么这个新法案呢，它会在议会里边进行讨论和投票哈。那如果要是通过之后的话6个月就可以开始实施了，那预计呢会在今年年底前全面实现。
未来12个月，塑料吸管、餐具还有搅拌棒，还有包括这个泡沫塑料杯、盘子、容器、带塑料棒的棉签，还有洗手液和美容产品当中的微粒，也会被列入到禁止的名单里去了。
那前面提到新州政府呢，是一个一揽子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计划哈。那他们也希望可以在2030年的时候呢，实现一个垃圾填埋场的有机物零排放，也希望呢从垃圾中可以提取更多的沼气哈。那新州的目标呢，是把人均生活垃圾量呢是减少10%，垃圾总量也减少60%，到2030年的时候呢，可以把塑料回收率也提高3倍。
世界自然基金会澳大利亚分会对这些举措呢表示非常的欢迎，但他们也质疑说，为什么政府要等了这么久才来考虑禁止其他的塑料哈，包括杂货店出售的这个比较后置的塑料袋，还有咖啡杯，还有盖子。
所以说好像我们平时觉得好像不是特别注意哈，其实我发现其实塑料在我们生活中的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哈，不光是塑料袋，超市里包括我们平时用的很多产品，小到一个杯盖子可能都是就哪怕是一次性的哈，都是塑料制品。好，前面说 说到新州是全国最后一个实施全面禁塑的这个行政区哈，那么其实西澳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计划。那西澳州长麦高文就说，西澳的全面禁塑令呢会提前四年到2022年啊，明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实施。那么被禁的塑料物品呢，就包括啊咖啡杯，还有厚的塑料袋。
那么西澳政府在加速实行禁塑令，到明年年底，包括西澳的咖啡厅就不会再提供一次性的咖啡杯了。
那么也看到哈，在2021年底的时候呢，在西澳这个塑料制的啊盘子、碗、杯哈，其他器皿哈，就包括像我们在电视上看那种，就是超市里面看到的 party 所使用的这种一次性的餐具，都会被列入这个禁塑的列表。那政府呢也会禁止厚塑料袋和聚苯乙烯食品容器的使用。
咖啡厅在2022年底呢，也不再提供一次性的咖啡杯，还有杯盖、塑料制品袋，还有一些棉签、聚苯乙烯的包装，还有可氧化降解的塑料，包括这个化妆品当中塑料微粒，也都是在这个禁塑的列表当中的。
看不见的塑料微粒哈，也在其中。那西澳的企业呢，需要使用环保的咖啡杯和杯盖。那政府和商家呢，也都鼓励消费者可以携带可持续使用的 keep cups。其实我们家里面就在用哈。就是包括我的办公室里面也在用那个可以保温的，就是反复使用的保温型咖啡杯哈，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市面上这种产品的这个设计的 size 呢，也基本上符合市面上像咖啡店使用的像小型啊、中型、大杯的这样的一个 size， 其实是一样的哈，拿着自己的杯子，然后去跟别人说啊，我要一个中杯还是大杯哈，也是非常的方便。好，那说到在这个西澳的时候呢，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禁止了轻质塑料袋的使用了，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西澳还实行了一个容器押金计划。那说到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个野生环境里面，每年呢有13万吨的塑料会流入野生环境中，也是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
其实之前报道讲了一些海龟的胃里面，然后死掉的海龟胃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塑料袋，还有之前说其实基本上海洋里现一些鱼身体里都含有塑料微粒，包括我们其实在吃鱼的同时也在摄入塑料微粒。
对，今天上午跟那个办公室的 operator 还在聊哈，他问我说今天聊什么话题，我说塑料袋，说海洋的生物造成一些威胁，他说其实海洋生物推进啊，就是吞进人类遗弃的一些塑料袋是一个原因，但是其实包括像很多的渔网啊，就无论是商业用还是民间用的一些渔网本身也是很多是塑料制成的，那么在这个损坏之后飘进海里边也会被一些大型海洋生物吞入哈，造成死亡。所以说这个塑料的问题哈，真的是无论是我们人类还是周边环境无处不在，那造成的损伤也是无处不在哈。好，那稍后有时间的话也再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包括像南澳、维州还有世界其他国家所实施的一些禁塑令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从使用塑料袋来谈一下这个环保哈。那我们说其实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哈，在没有全面禁塑的一些国家是通过就是购买的方式或者是把这个价格提高的方式，说塑料袋你可以用，但我价格弄得有点贵哈，那你想用就得买。那到底是用付费提供的方式局部那个限制呢，还是说就是政府一道政策政令哈全面禁止？您认为塑料袋可以怎么禁，是不是应该全面禁止？那其实我们在说到绿色环保的东西往往会比较贵哈，特别是像一些产品哦，换了包装以后的话，这个塑料袋普通塑料袋也换成了是那种可降解塑料袋哈，那肯定从成本上也会增高，那么商家也会把这份成本是转嫁给消费者，产品变绿也变贵了。那么其实政策的实施需要我们民间的支持，那作为我们消费者，您愿意承受因为绿色环保所造成的产品高成本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好，那发言时间依然是8:50之前接通每人3分钟，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哈。目前现场只有3位听众，希望还有8:50之后还有接不完的电话哈。好，依然是我们的发言规则呢是只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好，我们来接听啊，今天第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好，是我吗？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涉及到环保。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好像有几年前了吧，谈到就是说，因为如果是要收费，就是每个塑料袋或者是要收费，好像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又提到我们节目提到就是说，回收那个塑料袋和塑料瓶，好像塑料瓶不是塑料袋，就是那个 recycling， 然后呢， 就一种奖励办法。
对对对，但是很多的就是社区超市里面都有这个机器的。
对对，现在就是这个。我认为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塑料袋啊，这种是化工这个产品啊，提供给我们是一种方便。那么这种方便呢，造就了以后呢，因为实在太方便了，所以我们使用了广泛的使用。我记得90年代到海边去游泳，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到澳洲没多少年，他们跟我们介绍到波尔摩罗海边，是因为比较一个比较闲情逸致的海边，是很干净的。结果我们去了以后，海边都是塑料瓶、塑料袋，
很煞风
景，所以这个印象给我很深。
嗯，
那么现在呢，就看到一个问题，随着那个社会发展，科学不断进步，我们发现呢，塑料袋造成很多污染。特别是这种作为垃圾的那个种类呢，排放到的海底，会造成很多的海洋资源啊进行就是破坏，然后呢给人类环境、食用水啊都造成不可挽回的那种损失或者是一种灾难。比如说国内那个时候中国国内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就有很多那个玩具制造啊。就是儿童的玩具，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电池啊，就是这种电池都是化学产品，涉及到塑料。
对，
那么这种东西都是很污染严重的。那么我认为呢，现在呢就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对这个化学产品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埋在底下，它是不能就是自己消化
的，是
也不能就是溶解，那么也不能解析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以长久性甚至是永久性的一种灾难。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什么土地的问题、饮水的问题，甚至包括空气的问题。如果你燃烧的话，就是包括空气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应该考虑，我们大家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澳洲有很好的空气啊、海洋啊、海岛啊，或者是山地啊，或者是草原啊，这些公园啊，这些都是因为这个是财富啊，对你要为后人着想，就是要考虑到未来。你不能说啊，我们就尽情的消耗。实际上，澳洲要注意，我们自己平时要注意。澳洲人均啊耗资这个自然资源是很大量的，全世界排得很前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均的耗那个 natural 资源很厉害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希望注意，就是大家呢，就是从我做起。那么如果说是收费或者是取消塑料，我还是支持的，代价必须付的。
嗯，
你们还记得吧？那个时候工业革命，泰晤士河、乌都孤儿、Oliver Tracy 就写的这种，就是狄更斯写的，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后果。然后呢，他治理泰晤士河。
嗯，
你包括我们。
对，陈先生，您说这个代价可以用，所以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科技的发达哈，所以说您觉得代价的话是完全，比如说就禁止使用塑料袋，还是说科技发达以后，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有使用可降解的塑料袋，您觉得是部分的呢，还是全面的呢？这个是。这个、
我比较中性，赞成部分的，比如说有些反复能用的。我们还是提倡可以用。你假如说你一次性扔掉，像我们以前买这个 container 就是 take away， 啪一次扔掉了，啪一次扔掉了，这个我就不太合理。比如说你一次性，你一个塑料袋你提供一次，对吧？你又用了就用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个还是能够接受的。你不能就是一早砍，就是所有的。那么生活方便确实也是方便的，你不能否认，你不能说因为塑料袋是有污染，你就是说把方便的否认，这个不对的。
好，希望会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折中的方案，
好，
比较理性点，不用太激烈，也不要热情奔放。
好，热情奔放，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没问题，谢谢，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
好，请说。
本来以为今天要谈那个七个小矮人的事情，结果谈那个塑料袋，不过没关系，随便聊聊，对吧？是这样的，我觉得吧，全面禁止塑料袋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的。因为塑料袋这个东西现在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它在各个领域其实都存在，包括所有的商店的所有产品的包装，这也是塑料的东西，对吧？塑料的产品现在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到处可见，想杜绝它是不可能。那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像陈先生所说的，如果要在很多地方产生限制，或者提高生活的成本，来做到那个绿色环保，我觉得作为一个地球人，作为一个公民，我们都应该负有这个责任，我们应该这样去做。 至于大家是不是会习惯那个人的习惯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一开始那个 shopping center 取消那个所有的塑料袋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没带袋子，对不对啊？然后后来就慢慢自己也会在车子里放几个袋子去买 shopping 的时候就带，对吧？这一些的习惯其实人都可以慢慢养成的。一个坏的习惯养成有一定的时间，一个好的习惯养成同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吧？但是这是可以慢慢养成，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全面禁止的可能性是不大存在。那么我们可以在某些领域，比如说我们去看到，就比如说对海洋的污染，这些塑料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在人们旅游游客的那些，比如说咖啡杯那个餐具啊，或者是那可乐瓶啊等等，主要是产生于这一类的东西，对吧？如果是主要产生于这类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些行业，主要也是饮食这方面，我们可以在饮食这方面呢，可以加以控制，尽可能做到不再使用塑料产品。这个我想是可以做到的。包括现在所有的商店，包括说我们墨尔本所有的咖啡店所有的咖啡店，几乎所有的杯子、咖啡杯，全部都是纸质的，就是那个纤维的，对吧？都是纸质的，那就是一种保护方法其实这也是个方法，就是可以通过一些纸质的产品能够使行业餐饮业呢不再使用塑料产品这当然牵涉到的就是一个新产品的开发工作，就是说我们应该想办法，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考虑又使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取代塑料袋的使用另外呢就是说然后呢怎样去教育人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政府方面呢就提高各方面的宣传还需要提高，然后呢在所有的公民当中培养一种生活习惯意识，至少想办法做到不要随意的去乱扔那些塑料产品，使这些塑料产品有一个比较好有效的一个回收然后再统一处理掉。那我讲其实最实际的方法还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比较好至于你说，就像我上次说，你说全面制止，这咋可能呢，对不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怎么说呢，就像我刚才说，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人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再慢慢去适应塑料袋不再存在的东西不再存在，这是一个。另外政府方面应该大力的开发新的产品产生，就是说来慢慢取代那个塑料袋的这个塑料的产品的使用，还有就是增强国民的那个环保意识，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作为公民我们都愿意承担的，对不对？这个没什么问题，这是个责任问题，我们当然都应该承担。其实说的不好听的，我们不承担谁承担其实有些东西让我们知道的承担有很多，让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承担东西多了去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两件。
好，谢谢石先生，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
谢
谢。好，谢
谢。
好，说到任何成本哈，放在一个经济环境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供求关系哈，我们就说没有这个需要，然后那就没有供应，所以说可能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里边哈，可以说从这个就是使用端这一方面来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逐步的哈，可以就是说来给一些商家和市场环境造成一样的影响，就是不再需要像一些比较简单的塑料用品的话，那这也是有助于哈这个限塑的这样的实施。但是说到全面禁塑，因为刚刚前面也提到化妆品里边的塑料微粒哈，这个真的是无所不在，就这真的可能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所能够就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哈。所以说各个方面政策、技术以及我们这个民间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哈，多方配合才可以把这个就是限制使用塑料袋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方式哈，有条不紊的慢慢实行。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那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发表一下您对限塑和禁塑的这个观点和经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这个题目是限塑和禁塑付费以后我们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主张最好是把这个塑料袋，也就是我们可以取代的，暂时可以取代这些东西呢，我们把它禁掉。取代不了的那也暂时禁不了，
是
只能是慢慢禁止。因为这个塑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500万吨产量，到今天是多少？要3亿吨产量，不得了的产量。2019年我们单单用在塑料袋上的产量是多少呢？400万吨，造成的所谓的土壤、水源、海洋的污染， 有很多东西呢通过水源食品进入到了我们人的生物链里面去了，已经在这个塑料这个袋袋或者塑料箱的制品这上面有一个误区。我们总以为可以分解的不要紧，不可以分解的嘛，这比较危险。
嗯，
即使现在研究知道，可分解的也会造成相当大的颗粒危害。
嗯，
这不是说我们就不用提高警惕的。另外，在这个竞速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听听反对的方面的意见。我看了一下，有一个找到一个是中国石油化工。他们有篇文章《人们与塑料袋的斗争》中提出这么一个观察，就我们减少了塑料袋的运用，但是在这个超市里面和各大生产厂家那个叫卷帘袋，就是它这一卷一卷那个塑料袋，很薄那种的用量呢增加了400%，总量呢并没有突然的减少，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在这个角度呢，他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对这个塑料制品的取代品进行研究的话，那么这个塑料制品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被继续应用，也是达不到我们竞速和环保的这个东西。那么光明日报在这个今年4月份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完了以后他最后一个东西呢，如果我们要彻底的解决这种可以取代这种塑料制品的需要的话呢，我们必须投入大量的研发实验和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查，同时呢还要进行石化以及相关产品的大量的转型和这个转换产业，否则呢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的改变。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方法的话，那我们这个限塑和禁塑呢是没有办法实施的。我们世界各国在所有国家的这个钱的安排上，我们是不是能做到呢？这就跟我们提到的一个气候变化期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各国必须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大量的资金进行开发研究，否则的话，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在最后提醒大家注意，各国花费最大的一笔钱、最大的一笔钱、最冤枉的一笔钱是什么钱呢？就是各国的军费开支，这是不得了的一笔钱。如果把这个钱里面省出一点来，能用到环保，包括气候变化上，我们会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在当今社会上还有一个流氓独裁的政府的时候，我们大肆的削减军费。
好，谢谢赵先生。
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应该要提起12万分的注意，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实行了世界的一体化，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我们才可以投入大量的这个金钱从军费开支上面来转移。
好，谢谢赵先生。好，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不使用塑料袋的话，可替代产品是什么？市面上比如很多像可回收木材、玻璃，哈，就一些可能更多更加安全，更相比来说更加环保的一些可替代方案，哈。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位是季先生。上午好，季先生。
啊，你好，
请说。
因为我想这个塑料袋的问题，我是做塑料袋
哦，
我是做塑料袋
哦，
所以说呢，从那个最主要是我觉得人的环保意识，就是说你的环保很重要。我去开玩笑，年纪大的都比较喜欢多拿一点袋子，因为我是在一线是吧？
我也见到过，对，会有点这种感觉。对，
我女儿这种，她这个意识，因为她生在这里，她这种环保，
是对观念，对，
那这关键是这样。所以说呢，我觉得提高成本是第一位，因为所有的可降解的，目前为止，如果是用 chemical 化学的话，全部是补血，全是假的。
嗯，
好吧。所以你平时外面说 degradable 啊，你付了多的钱，或者是我们是供应商了，我们老实的说，这种东西都是没有用的。而且液降解粉末，就像前面的是赵先生啊，我忘了前面说的，它其实对环境影响更不好。
嗯，
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有一个新的产品的代替以前，我们必须想好，如果这个新产品比如说是纸的话，你说墨尔本所有的 cup 它当中也是塑料，你外面看是那个，
是，
直到它新的法律规定，因为2年以前它规定，但是到现在为止墨尔本你说的 cup 到现在为止当中还是塑料。
嗯，
所以说那你的环保意识很重要，每个人你要爱护这个环境。如果这个塑料袋本身不是问题， 如果你把它扔在地上的东西，包括你在海边，你不要乱扔，你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那它然后它回收以后，那你就不会对环境有影响。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坏的影响都在塑料袋上，它本身就是一个产物，各个世界上就像将来 Tesla 机器它的电池，你怎么解决这个电池问题？
对对，
所有的电池你这个电池怎么解决？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这个后期的这个 recycling 怎么解决。这方面政府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他如果不投入，一般比你做 recycle 它是没有积极性的，因为它成本很高，是吧？成本很高。所以说呢，我就觉得目前为止呢还是提高成本比较，比如你一块钱去买个袋，他就会买了少嘛，是吧？因为我知道两年以前除了纽沙除药，两年前基本上全部各州都已经取消，就是你都要付钱的，是吧？这样一来呢，因为我是提供给 IGA 的，整个 New South Country 的 IGA， 我明显感到它的量是大量减低，是很低了，是吧？但是对 Tos 本身来说，它的确提高了 profit。像 2GB 就问那个我，我是你的一年的 profit 在袋子上多少，他都不敢说，所以它的 profit 很高，在这个袋子上。所以这需要企业呢把这些拿来的收入的钱呢全部投入到环保当中，比如说你超市赚的钱，在袋子赚的钱，你应该重新回到社会里去，为呢比如说你设立一个基金，专门是环保基金，然后政府出一份，民间出一份，大家再出一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开发出来很好的一种，最好是生不是化学的，而是一种生物型的，把它比如说这个塑料袋这样，它虫可以把它吃掉，这是最理想。
季先生，
化学
对您提到您是这个塑料袋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生产者哈，我也能听出来，其实您对绿色环保是非常推崇的。但是其实我想，您从一个行业忍者这个来观察的话，就是如果这政策实施的话，毕竟会对这个就是塑料生产的行业造成一个影响。那您自己的话，比如说或者说您可能是一个代表，就是说企业，就是说像行业内部会不会就是如何去转型，如何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您觉得怎么看？
这是很难的，这是为什么呢？两年以前这两年，我的销售跌90%，80%左右，是吧？当然我们还刚开发，但因为贵，买的人还是很少，所以说呢，就对行业来，很多人失业，很多人就转行了。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前提下，就是说，所以政府现在纽沙除药之所以慢呢，就是因为他害怕很多人的，就是为了这个呢失业，比如说你的气球，你的巴黎气球也不能有了啊！他的巴黎 shop 里没有这个气球，你觉得好奇怪吧？
是
吧？或者吸管了，这整个工业，包括这里，包括中国，包括马来西亚，包括这个都会有影响。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是吧？就是最好呢，就是找出一种一种东西来，塑料应该可以用，只是你要花大资金呢去研究它，是不是可以把它生物降解，更好的生物降解。但现在为止呢？它不允许生物降解的，也有可能另外一方，比如石油公司就会，因为它塑料袋石油做的嘛。如果石油的利润减低的话，那些石油公司也不 happy 嘛。它会垄断这些发明的。
好，谢谢季先生啊，非常感谢您从一个业内的一个从业人来观察这个问题哈。好，谢谢您季先生，非常感谢。好，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早上好，
早上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我首先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把这个问题混淆视听，搞得政治化。这个三星下校，这帮美国把这个开发商用的那个政治化抹黑中国，这样会引发这个所谓战争的。你把这个商业行为也把它混淆到政治观念里面，就这个是马牛不相及，这是好扯淡的。所以我言归正传啊，这个是个商业行为。我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啊，那些其他或者吃买那些花生米啊、瓜子啊，都是用纸包包啊，然后你就拿走了是吧？然后那种装在瓶子里面，所以可能我们要复古啊，就是你能够用那个牛皮纸啊、防水纸啊，那个包的就尽量的用。
哎，是哈，对，我们以前都是从用这种绿色环保的产品过来的，
哎，把它包在包包。
对对，
然后玻璃制品嘛，
包点心以前，
对，
哎，对对对，现在复古了嘛，这个沃尔沃是有这个布，一个大布包，你这些种牛皮纸包包，然后放在大布包，不挺好的嘛，不用塑料，主要去就是讲，就是要省钱啊，多赚钱啊，然后就是怎么样发财啊，就搞这个塑料出来，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所以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复古还是有好处，
对，
不要只去力。只想赚钱，只想省 成本质量怎么样，这个东西就还是要回到我们原来这个原始。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造纸工业啊，这个玻璃工业还是以后还是要发展，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成本不会大到哪里去。
嗯，
我们小时候不怎么够。
对，我觉得您说这观点挺好。其实我们在说习不习惯没有塑料袋的时候，其实想想，真的您说的一样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其实是曾经生活在没有塑料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是习惯了使用像纸啊、玻璃啊。
我小时候去跟大人去这个澡堂子去洗澡的时候，买个什么五分钱花生米，说你这都
对对对，还有那个然后报纸包瓜子、
还有瓜子、花生都是拿报纸
烧，对，
哪有什么塑料袋这回事儿？
对对。对啊，对，其实现在反而用这个塑料袋去买那些高温的食品反而还不好了，还是用纸更安全啊，因为温度太高。其实是
对，
还有一个就是用玻璃，确实是因为包括其实我不太懂，就前面说的什么聚乙烯这种塑料用品的餐具，其实我不知道像这个就是我们用的那种微波炉可加热的饭盒是不是这个具体用来产生，但我个人习惯的话就是我会选择用玻璃的这个微波炉哈，因为毕竟加热的话各个方面
回收，
对对对，
把玻璃这个回炉啊，重新塑造啊，重新利用啊，玻璃可以回收，这个塑料的它没办法回收啊，
是
问题在这里。
是，对，现在可能现在反而也是因为一些环保的问题，可能比如说在用纸张啊各方面的时候，可能出于环保成本高一点，但是毕竟还有那种可回收的这样的方式可以来使用哈。对，其实像前面包括您很多听众提了很多意见，挺好，就是说不是不能够限制使用，而是说替代方案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让我们用了，那你让我们用什么啊？用什么其他的替代方案配套好了，哎，这才是可以的，对的，对的，
完全正确，我们取得共识了。
好，谢谢您，陈先生，好。谢谢您分享哈，真的是一下子突然间觉得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时代。我们小时候其实身边没有那么塑料袋哈，真的是。所以说这个
你还打过酱油吗？那个时候还没有瓶装的，对吧？
对啊，
酱油瓶都是自己家带玻璃瓶。
对、啊，所以就真的用那句话嘛，就是好的传统很难保持，但坏习惯很容易就养成了哈。真的是，但无论如何，那地球是我们的一个大环境哈，就是说从点滴做起哈，那我们的一点点小努力将会给世界造成一个很大的改变哈。那希望绿色环保从我们自身做起。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对这一节目的参与和讨论。好，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成南，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